中国国庆节前后推出密集扩张性经济刺激方案之后呢，房地产市场及其他宏观经济指标效果滞后，股市便成为观察新经济政策成败的一个关键性指标。过去十天，中国股市经历了过山车式的暴涨暴跌，总算出现了起死回生的这个征兆。官媒期待财政部释放扩张性财经信号这个之后呢，刺激规模悬念将在未来两周内落地， A 股就有可能迎来第二波爆发。但有评论人士指出，目前中国的股市没有经济基本面支撑，全靠政策加持，属于呢只有不断吃药才能够亢奋的这样一个行情。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股市的前景？借机经济刺激方案之后的经济复苏之力全面复兴呢，还是全凭刺激政策加持的一个短期虚假的繁荣？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和美国罗耀拉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丁宏斌。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国庆假日前呢，中国央行推出降息等货币宽松政策之后呢，股市猛涨，而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没有达到市场预期，股市就暴跌。上个星期六，财政部的新闻发布会没有谈到股市，但外界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周一中国股市的影响和走势这方面。我来请教加州廖启宏博士，周一我们看到上证 A 股上涨了大约 2%， 那么您如何看财政部进一步释放这个利好消息之后的中国股市是否符合您的预期呢？
看星期一，是的，这个星期一的股市 A 股的走势，我看我认为是符合我的预期，因为大家对于财政部20000亿的预期可能再过两个礼拜之后会尘埃落地，大家这个预期还是很高的。再加上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政策出台，那让投资人就预期说政府这次对股市和经济的支撑度的诚意是很有的，即使这个效果是有限。我们看到从十一假期之前的这股市喷发，那接下来就是在上个礼拜跌了10%以上，到周一的这个上涨幅度就知道，中国现在股市基本上是偏离的基本面，都是靠这个消息面在续命，因为上下震动幅度都相当的大。那股民都巴望着这个中央能够出台一些这个给力的一些政策，或是不管是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让股市继续飙涨。这样的股市其实是很不健康的，因为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的物理学是不能违背的。股市的物理学就是说，股市的估值它不能长久超过或是低于它的实际价格，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均值回归的过程。所以今天估价如果超过真实股价越高，就摔得越惨。那我们看到外界现在对于20000亿的这个政策还没有太清晰的理解，只晓得说再过两个礼拜，或许财政部会有一些政策会配合，就是会配合这个财政政策，然后会配合货币政策宽松政策来化解地方债，来补充银行资本，还有刺激消费这样子一个预期。那但是我认为说，这个民众预期恐怕在几个礼拜之后可能会有一个落差吧，因为我们看到在过去九月公布的这个一些央行公布的一些货币政策会有很大的反应，主要是这些资金是溢注，用大水漫灌的方式来溢注到股市里面，而且就是说由央行亲自来入场，来国家队的资金来允许上市这个企业拿证券基金保险去跟央行借钱，然后还有就是鼓励这个股票回购，那这些直接的方式呢，就直接像把股市打鸡血一样。但是预期接下来两个礼拜之后的这个新的这个财政政策，可能就是主要的是在还是在稳定地方债，还有补充这个一些地方的这个商业银行的资金，对于民生直接的补助可能是少之又少。所以说当然大家预期可以相当的这个美好了，但是现实上真的实施出来到底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拭目以待。那我们看到中央他们目前的这个计划是希望能够用这样子一个不断出台的一个政策，让股市维持在一个稳定稳中这个继续上涨的一个水准，那吸引民众把私房钱都拿出来投资。 那股市只要飙高的话，大家就有信心，就刺激消费，接下来就可以冲高第四季的 GDP。这个就是也是有一项在股市短线的做法。那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对于狂飙或是狂跌的方式，这两个都对于这个国家来都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我想这个对于中共来讲，他们目前比较希望看到的股市是一个就是一个小火慢蹲，就是不希望股市一下冲太高，毕竟到时候可能会摔更惨，因为小火慢蹲，慢慢的割韭菜，然后保证地方政府可以从股市慢慢套现，保证第四季的 GDP 可以冲高，这个是他目前的短期的目标。
好的，所以人们说习近平需要的股市呢，不是快牛，更不是疯牛，而是希望有慢牛。那么周一中国股市的走向呢，是外界和市场对于中国央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密集发布宽松政策和刺激方案的一个反应。有人预计呢，由于财政部关于刺激方案的所谓财政大招低于市场预期，周一会再次上演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之后的那个暴跌，但是这种担心并没有发生。请教马里兰州丁洪斌教授，您如何解释财政部新闻发布会之后这个中国股市的这个走向呢？
也那个，事实上今天才第一天交易日啊，新闻发布会之后今天第一天交易日。但是呢，如果说单从这一天的这个交易的结果来看啊，今天成长了，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大概 2% 左右，变2%多一点的这个涨幅。那对于财政部来讲，这事实上就是一个慢牛的状况，它就是一个好的状况。那因为你说要股市这个剧烈的上冲下起，这个对于这政策方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健康的情况，也很难去操控。那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对股市有信心，我们先不讲这个整体的总体经济，我们就讲对于股市的信心，因为股市投资人对股市有信心以后，才会有大量的韭菜进到股市里面来。那么当大家看到股市虽然不是一下子可以上冲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但是呢，这个每天上涨，这个对于股市投资大众的这个信心的这个培养跟这个坚定啊，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么在未来的这个星期里面呢，因为财政部他已经把他大致上的政策方向都讲出来了，只是具体的数字跟具体的时间没有说。但是就算他时间没有说，我认为他应该也不会拖太久。因为如果说你真的把这个大家预期的你会放财政大招大水漫灌的这个做法，你拖到例如12月，那中间投资人可能觉得那你在耍我啊。那这个时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散户投资人信心又要崩溃掉了。所以我想在未来的两三个礼拜里面，这个财政部他应该就会把更具体的数字跟措施做出来。他是不是一次把这些事情都这些牛肉全部端出来呢？我想不一定，但是这个不同的大菜小菜端出来的时间彼此之间应该不会间隔太久。因为财政部他现在要的是在某种程度上，事实上相当高的程度维持他在政策上的稳定性。那这个稳定性是要给投资大众信心的一个信心喊话。那你怎么样让投资大众对你有信心呢？基本上你上个礼拜讲说你要做的事情，那你未来在短时间里面你应该就要让它发生，而且你这个让它发生的这个力度也不能太低。所以市场上的预期是说2万亿，那如果说财政部最后端出来的牛肉呢只有它的一半1万亿，那我想市场也会很失望。所以这个端出来的这个牛肉的规模，或者是大菜的规模，大菜小菜加起来的规模，我想应该会有2万亿，至少是2万亿上下。那往上的可能性比往下的可能性可能更高一点。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看法。华荣说，中国股市啊是一条股民们永远喂不饱的狗。枫叶牛仔说，胞弟刺激股市过一天算一天，大清活过了前苏联已经赚了。 Amy 张他说，中国股市暴涨暴跌，韭菜们损失惨重，难道美国就没有一点责任吗？美国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哎，这问题有点意思。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跟美国有什么关系啊？ 两位嘉宾简单回答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好吗？首先廖博士。
我觉得这个这样子一个讲法其实挺有意思的，
不好解释是吧？
对啊，我猜想可能就是在讲的时候，就是说最近这个美国的这个降息，那也是就是造成可能就是资金开始回到中国，或是回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或是其他的这个世界其他国家，然后就也是间接的让中国的股市让有一些外资进入。那再加上中国的一些本身的政策，那我想这个如果说是这个网友是这样子的意思的话，那我想可能是这个影响真的是微乎其微啦，那主要的影响还是中国的政策。
好，那丁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讲法很有意思了哈。那股市暴涨，我想如果是美国害中国的股市暴涨的部分，大家不太会抱怨了，暴涨是好事嘛。那美国在2000年的时候让中国拿到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然后帮助中国加入 WTO， 那这个部分后来呢中国的股市一路上涨，这个我想大家不会抱怨了。那我想大家比较会抱怨的是美国这个所谓的美国因素，应该我认为了啊，应该是指呢就是从川普总统开始的一系列贸易制裁或者是贸易战之类的。那但是贸易制裁跟贸易战一开始呢，说实在话也比较接近于小打小闹，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奥巴马时代，奥巴马就已经非常多次的跟中国政府喊话，包括习近平喊话，喊话什么？喊话你们中国对于智慧财产权的保护能够做好一点吗？你们中国对在跟美国人做生意的时候可以不要明目张胆的把我们智慧财产权拿走吗？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一天两天，那美国跟你沟通了五年，跟你沟通了六年七年，你什么事情都不做的时候，那美国人开始这个从川普开始2018-19年开始做经济制裁的时候呢，而且那时候规模很小，以现在角度来讲规模很小，那然后你把这个中国因为科技发展不到位，或者是有些技术跟不上，所以没有办法做出更先进的产品卖给世界市场，这个影响它的整体经济。如果你要把这一笔账全部都算在美国头上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中国政府蛮宽容的了。
好的，那就是说很勉强。中国官媒期待呢，说财政部释放扩张性财政这个信号之后，尽管没有提及具体的刺激规模数字，但这个刺激规模悬念将在未来两周内落地，因此 A 股有可能迎来第二波爆发。请教廖博士，为什么2万亿刺激规模如此重要？这个悬念能否在两周之内落地？股市的第二波爆发会不会发生呢？
我想这2万亿刺激规模很重要，主要就是说紧接着这个九月底的这个央行的这个大水漫灌这个政策之后，财政部就是要公布一些财政政策，然后就是像是税这个民生的补助，然后对地方债的一个处理，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就是对减税等等的一个方面的一个政策。那如果说能够彼此配搭的话，那当然就是让民众的一个预期就是说，哇，这个中共对于这个经济的支撑的力度还有诚意是相当有的，而且是不断的一个出台，不是说像过去一样，就好像就是先就是久久的来了一个还有心不甘情愿来一个货币政策或一个财政政策之后就没有积蓄了，所以这种预期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到底会不会发生再一次的这个爆发股市爆，我是认为不会爆发，不过有可能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或是丁教授所说的，可能就是一个慢牛的一个情况，这也就是中国希望能够这个小火慢蹲，让慢慢的这个可能就是每个月可能上涨个这个几个百分点，而不是过去我们看到这个一下子上涨这20%这么大的一个幅度。那这样子一个情况其实它的原理就是像是我们刚过去看到的，就是它是直接的一个大家预期这个2万亿的这个力度，除了就是在化解一些地方债之外，可能有些是要用来直接民生的补贴，或者说直接刺激消费的。但是我们看到，如果说不断的这个虽然说这些会让股市或是投资人都会有一个很正面积极的一个心理和预期态度的话， 的态度之外，但是对于中国的财政其实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目前像大摩或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投资公司，对于中国的财政都开始表示出他们的忧心。如果说中国财政赤字还有它的压力会不断扩大的话，不管是调用明年这个结转资金，或者说寻求这个人大常委会的这个批准发债，不管怎么样的计划，都是对于这个国债来讲都是会有很大的一个负担，所以这个也是要关注的一个面向之一。
对，就是评论人士指出呢，目前中国股市是没有基本这个经济基本面加持，基本上就全靠这个政策来支撑，即便出现了第二波爆发，那也只是短期的触底反弹而已，而真正的股市繁荣是要等到经济彻底走出困境之后才能出现。请教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评论我倒蛮同意的，我也很同意刚才这个廖博士的说法，因为当你的经济基本面看不出来有特殊的亮点的时候，那你股市的涨跌基本上就是市场的资金流动跟市场的这个信心在支撑这些东西。那对于中国政府来讲，目前他能够对于股市他能所看到的最好能够预期的最好的状况，其实真的就是那种慢牛的情况，在一定的时间里面至少能够一路到年底了，然后这个股市呢大家基本上是涨多于跌，那让这个散户韭菜们能够不断的在里面发现这个可以赚钱的机会，另外呢让一些这个尤其是国有企业跟地方政府的这个这个大股东的这个股票持有人呢，能够在上一波套牢的时候呢，把这个有机会能够把这个股价炒高，不管是拿去质押，甚至也可以拿去交易，解决掉一些他们自己的财务上的压力。所以从基本面上来看，回过头来讲基本面，从基本面上来看，说实在话，我们实在看不到在今年年底之前中国的股市有太多的理由会维持持续性的成长。那如果说有持续性的成长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就是有财政政策加上货币政策加上这个对市场信心喊话这些事情所加起来的一个总和。那我们也可以预期了，因为市场信心在这个部分它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预期了在过去这一个月看里面所看到的听到的中国政府所做出的各式各样的政策宣示，它基本上应该都会发生，差别只是在说它发生的力度大概是多少。那它会在未来的这个两个多月里面中国政府会非常小心的去操作这个股市的信心，那为要让这个股市的信心维持小火慢蹲的情况，它基本上他就要以行动证明，对投资大众证明说他们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会发生的，请大家只是如果你现在还没看到，并不表示它不会发生，而是说它还在大家研议的阶段，而且就要出来了，把大家的胃口吊着，这才是这个中国政府，你如果说他今年年底为止要把他的 GDP 维持在 5% 以上的这个目标的话，所应该会做的这个政策选项。
好，一位叫张畅这位网友他说，2008年印钱支持实体经济，最后大部分流入了房地产，企业主贷款购置房产，因为出口商品有政府补贴，当下是希望提振经济，让贷款流入股市，股民赚到钱之后要么存入银行，要么再投入房地产。 Forest 崔07说，中共经济目前是虚火经济，股市暴跌就是中共最后时刻了。说到目前的中国股市呢，网上一条评论被广泛转载，评论说现在不是牛市，也不是熊市，而是名副其实的药市，是只有吃药才能够亢奋起来的行情，一旦药效不够就会疲软。他说随着抗药性越来越强，等到给不起那么大药效的时候，便是身体被掏空彻底倒下之日。请教廖博士，您对这种比喻有什么评论？您还有大约一分半钟的时间。
好，这个比喻是挺有意思，而且是很鲜活的一个比喻。那我认为其实算是合理了，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九月底央行的这个四大政策可以说是 完全放飞，让投资人完全失去理性，有点像央行爸爸拍胸脯保证说我是你最大的这个股票质权人，大家要便宜的钱我这里都有，然后不够央行爸爸还有，就是让这个，然后没有想到这股市就是一下子就变成疯牛，大家这个一下然后就紧接着一个礼拜就是狂跌，这个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是相当的不健康。但是即使是就是小火慢炖的这个慢牛，对脱离这个经济基本面，它最后要回归的这个过程都是相当的痛苦。那我们看到中国最近情况有点像是经济已经算是病入膏肓，因为借由股市的提振计划然后来续命，但是身体本身体质不行，就是治标不治本，那一连串的这些组合拳让大家就是赶快上车，那这一波到底会涨多久，涨到什么时候，都基本上我就认为是完全没有人能够预测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偏离基本面，而且都是政策面的考量，看国家队什么时候收手，什么时候就是跌回反间的时候。那如果说没有基本面，只有靠这个光靠股市是撑不起经济的。
好的，最后呢，我们以杜三元，我们一位网友他的评论呢来结束我们的讨论。杜三元他说，再说一遍，利用国家资本拉抬股市只能割韭菜，对于中共国的通缩问题完全没有用。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廖启宏博士、丁宏斌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